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6月1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
6月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他强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供链稳定畅通。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愿同广大台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
6月14号，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在湖北武汉开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中东欧国家各政党加强交流互鉴，青年群体要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同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表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双方干部责任共担，观念互通，思路互动，作风互鉴，共同凝聚起协作帮扶的强大合力。
6月15号，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报告从时代画像、发展保障、光荣使命、全球贡献四个方面，展现中国青年在促进国家发展和全球发展中的贡献与担当。
6月1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2026年起，以钢铁、炼油等9个行业为重点，利用3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6月12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6月13号，国铁集团发布数据，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
6月11号，第10届互联网加物流供应链管理与运作国际研讨会暨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辽宁启幕。今年的研讨会旨在挖掘互联网加物流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机遇，助力辽宁构建开放合作的现代物流产业生态。
6月12号， 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在河北举行。本次大会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电直联等行业热点，分享观点，展示实践，共谋全球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路径。
6月14号，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该设备系统可有效应对海洋工程大型结构件、复杂空间焊接可达性差、精度控制难等问题，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6月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古特雷斯表示，这场冲突正在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性影响。他敦促各方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6月12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古楚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问题，更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他呼吁各国加大对可持续粮农体系的投资，推动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的融资。
6月12号，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中国与德国与会人士表示，开放合作始终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创新活力及营商环境，为德国企业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6月11号，欧洲中央银行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调整。
6月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
6月15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一重大突破体现持续外交接触的力量，以及友好国家共同选择对话而非对抗的坚定决心。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外交部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蒙是友好近邻，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遵循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将蒙古国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积极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蒙应牢牢把握友好合作大方向，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坚持从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不断赋予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共同应对各种外部挑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防灾减灾、盐湖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盐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要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因地制宜发展盐湖资源精深加工、有色金属冶炼、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通知强调，各地区要强化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服务保障，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布局、种植结构和生产经营模式，分析三夏三秋等农忙时节农村群众集中出行特点，加强客运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适配性。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该举报中心受理范围主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希望广大网民主动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理，踊跃举报相关问题，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近日，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会前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显示该计划中的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以扎实的人权实践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人权事业的进步最终要靠发展来支撑，靠治理来保障，靠合作来推进。
中国人权事业的巨大成就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人权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扎根现实的民生福祉。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到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到完善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权益的平等保障和特殊保护等等，中国始终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皮特·赫尔曼评价道，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本身就是人类人权史上的伟大奇迹，也赋予了人权概念更深刻的时代内涵。
中国立足自身人权实践，主张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助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进步。和平是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斡旋地区争端，为守护世界和平不遗余力。
从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持续深化南南合作，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共同发展带动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进步。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同时，中国以合作谋发展，以发展促人权的不懈努力，生动践行了发展权利宣言的核心要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国始终倡导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致力于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中国多次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一直以负责任态度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发展中国家仗义直言，反对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对将人权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的言行坚决说不。
根据中国人权事业进展及国际人权形势变化，中国推动人权理事会通过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消除不平等背景下促进和保护经社文权利等决议，加强人权理念引领，彰显大国担当。在今年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61届会议期间，中方深刻阐释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内涵，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为改革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
今年是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也是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促进和保护人权这一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世界各国应坚决反对零和博弈与阵营对抗，携手完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开创全球人权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莫让虚假经营透支诚信口碑。
近日，曾在北京高校学生中走红的鹅腿阿姨，因被曝用鸭腿冒充鹅腿而陷入了一场塌房风波。目前，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接到相关线索，并介入核实。此事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又应如何处罚，还需以权威调查结论为准。但无论如何，鹅腿阿姨曾把鸭腿当作鹅腿卖，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此事之所以迅速发酵，与鹅腿阿姨此前的走红密切相关。2023年底，她因受到北大、清华等高校学生的追捧，被许多网友认识。当时学生们通过线上预约、团购接龙等方式抢购她烤的鹅腿，还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相关经历。后来报道持续跟进，讲述她备料、腌制、烤制鹅腿的过程，以及学生们对她的支持和喜爱。而鹅腿阿姨也从一个摊主的绰号变成了一个带有温情意味的公共符号。
对学生来说，校园周边的小摊往往承载着具体的生活记忆。当时鹅腿阿姨定价不高，态度热情，手艺也颇为称道，自然容易得到学生们的认可。而对广大公众来说，这样一个普通劳动者靠手艺和勤快赢得认可的故事，也比那些刻意包装出来的网红店更打动人。小微经营者没有多大的门店、多强的营销能力，也可以凭借实实在在的产品和真心实意的态度，赢得过硬的销量和商誉。
正因如此，鹅腿阿姨这次塌房更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公众不是不能理解摊主的难处，鹅腿成本高、供应不稳定，都可以向消费者说明。卖鸭腿也不是不行，只要做得好吃，同样可以有市场。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家不能糊弄消费者，硬把鸭腿当鹅腿卖。尤其是在鹅腿阿姨这个称呼已经和商品品类高度绑定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容不得模糊的关键问题。
鹅腿阿姨当年的走红，正是因为学生们购买分享的是鹅腿，媒体报道的内容也围绕鹅腿展开。消费者基于这一认知下单，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商品信息与名称相符。如果实际售卖的是鸭腿，就应当主动、明确、持续地告知，而不是等到被举报后才在群里解释。鹅腿和鸭腿在成本上差异明显，模糊两者区别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感。
对于许多曾经支持过鹅腿阿姨的大学生来说，鹅腿阿姨并不是遥远的网红，而是他们曾经信任过的人。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这起事件足以成为一堂沉重的信任课。 鹅腿阿姨当年走红，说明小生意也可以靠口碑出圈。如今的争议则说明口碑越好，越不能透支消费者的信任。
流量可以让一个小摊被更多人看见，也会让其受到更多双眼睛的监督。对鹅腿阿姨这类经营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维持人设，而是实实在在、本本分分地经营自己的生意。人们愿意相信勤恳踏实的经营者，也愿意为城市烟火气和校园记忆买单。但消费者释放善意的前提是经营者必须珍惜这份善意。
这场由网红小摊引发的风波也为广大消费者敲响警钟，善意应当留给坚守本心的经营者，而面对侵权与失信，还是需要通过12315或者到市场监督管理局找对应部门进行处理。主动维权，敢于发声，既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守护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新闻联播一组大国基建六张网的一线调研，展现了15五开局之年的新气象。六张网指的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部署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从战略蓝图到工程一线，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连接成线，织密成网，多网协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现代化体系，为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提供强力支撑。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彭钦、荣华、康卫、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转身恍如初见，思念是春蚕，一口一口吃掉时间。春风秋雨落笔成烟，心花一朵山野烂漫，落叶的缠绵封了甘愿，心的花园荒芜一片，桃树的温暖。
离去的少年，风尘仆仆，见字如面。